这里是挪威西岛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4月14号，公元2013年5月2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安全部表示，中共特务潜入流亡社区，计划暴力杀人。香港远藏人士发起联署活动，促国际加大关注西藏。中共强拆西藏玉树县民房和学校。中国学者批评中共官员对自焚诬陷论根本是狗屁不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昨天23号发布官方重要声明，揭发一名叫边巴次人的藏人作为中共特务潜入流亡藏人社区，计划实施暴力杀人的恐怖阴谋。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在这份重要声明中指出，中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西藏自治区代表、昌都地区政法委书记、昌都地区官处党委书记李玉泉有计划、有目的地派遣中共专业军人，在指公安特工到流亡社会收集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保安和藏人行政中央以及各非政府组织的情报，并通过手机、微信和 QQ 等渠道向中方汇报。这些事实经过和物证以及边巴次人本人亲口承认，他先后从中共方面接受了110万卢比的活动经费。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在声明中指出，2008年西藏全区发生和平抗议之后，中共指控流亡藏人实施恐怖暴力活动，但没有拿出任何的证据，因此派遣这位特工到流亡社会收集流亡藏人是否有计划实施暴力和恐怖活动的情报。与此同时，他自己奉中共之令计划实施谋杀惨案。声明紧接着强调，2012年西藏昌都地区中共官处党委书记李玉泉两次召这位特工到尼泊尔，并交给他3种不同的毒药，命令谋杀2位流亡藏人，并在尼泊尔为鉴别毒药的功能，对1只鸡和2条狗仔进行毒药的试验。声明指出，经过有关部门的严格审问后，边巴次人亲口承认他是被李玉泉派遣的中共特工人员。就此事件，本台记者采访了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揭发人扎西坚参和负责这一案件的港日县警署署长塔库尔，了解进一步情况。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秘书长欧珠向本台表示，边巴次人由于在西藏参加过工作，所以安全部对他的日常生活方面给予了特别的关怀照顾。但是他在印度期间为中共收集了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保安情报，提供损害西藏自由事业的伪情报，利用照片等欺骗他人，自称是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工作人员进行欺骗他人，接受中共的任务，在流亡社会计划暴力杀人等行为。他的谋害对象是流亡印度的西藏康区比如县的藏人扎西坚参和康区德格县巴邦乡的藏人伽玛野西。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对他的审问中，边巴次人亲口承认了他的所作所为。安全部秘书长欧珠继续表示，中共政府为了摧毁流亡藏人组织，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渗透，设法破坏流亡藏人的团结，挑战达赖喇嘛尊者的保安工作等。 这次中共以暴力方式实施破坏流亡社会的阴谋从当事人口中获得证实。我们希望境内外证人应该谨慎对待中共政府的政治阴谋，加强内部团结，勇敢揭发类似的情况。现居达兰萨拉的揭发人扎西坚餐向本台表示，
俺那连的老尼他是你的俺那你就是国家的俺那没什么节目呢，你谈到节目给
自己和另一位揭发人伽马以西曾经在西藏境内误杀了一个人，随后他们与死者家属内部妥协，交纳了上万元人民币的补偿金，但中共政府强行拘捕并对他俩非法判处死刑，因此在监狱中找到了一个机会成功逃狱，并于2010年流亡印度。而那位中共的特务边巴次人早在2009年已经抵达印度，开始着手特务工作，收集有关资料。后来在被边巴次人蒙骗的一名藏人口中，得知边巴次人用毒药害死自己和伽马乙西的消息。至于杀害他俩，只是边巴次人的业余工作，主要目的是破坏流亡社会。因此，他俩联手将把边巴次人交给了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本台记者努力与被指控中共特务的边巴次人取得联系，但被印度警方拒绝。随后负责这一案件的港热线警署署长塔库尔接受了本台的采访。塔库尔表示，
As far as the district police or the Himachal police is concerned, we are to investigate the case.
这位叫边巴次人的藏人持有印度选举署颁发的选举卡和最新颁发的身份证，虽然这两个证书的照片相同，但上面有两个不同的地址，其中选举卡只有出生在印度的公民才可拥有，而他则来自西藏。因此我们以办理伪证为理由，正在对他依法进行扣押和审理，了解进一步情况。
Under the IPC.
据介绍，现年33岁的中共特务边巴次人是西藏纳曲嘉岭县措拉乡人，中学毕业后参军。2002年在纳曲嘉岭县玉中乡公安派出所工作期间，派往四川泸州市接受了2年的公安特工培训，结束学习后收入反恐支队，随后时任纳曲地区公安处处长的李月泉派遣他到印度执行任务，并送他到樟木口岸。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长期关注西藏问题、现居香港的许先明女士于昨天23号开始在网上发起联署活动，要求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利用实际行动加大关注西藏问题，并谴责中共政府在西藏实施系列不人道政策。支持西藏团体香港与西藏同行负责人许先明女士从昨天5月23号开始在网上发起，香港现敦促各国落实普世价值，以人道、法治、人权为由，立即兑现拯救西藏实质行动的联署活动。活动发起人许先明女士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中国现在去印度还有会去美国其他的国家去谈他们的经济合作的问题，解决这个政压，还要保护他们的语言跟环境。他们的环境破坏是影响不止是西藏的地方，是整个亚洲还有整个地球的环境状况啊！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关心。
许先明还强调，这份联署信从昨天发起至今已获得130多个签名支持，征集更多的签名后计划呈交给美国、英国、印度及联合国等机构。香港与西藏同行在联署信请愿中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对西藏环境、宗教、语言文化、人权和打压言论自由作出严重破坏之政策，呼吁联合国及各国人权组织按国际法有关条例 向中方提出诉讼，派遣调查员入藏调查及作出报告，以国际法准则对所有非法镇压者作出裁决，向藏人行政中央和境内外受难藏人提供实际援助。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强行拆毁西藏康区玉树县藏人民房和学校，使民众生活和孩童教学造成严重影响。现居印度的囊谦县藏人次仁多吉向本台介绍说，昨天5月23号西藏时间上午11:30左右，中共政府派遣80多名军警和公安人员到位于西藏康区杰古多玉树县的巴塘乡，强行拆毁了该乡上巴塘村14户藏人家庭和下巴塘村7户藏人家庭，同时还拆毁了拥有120多名学生的当地4个村委会共建的一所9年制学校的33间房屋。次仁多吉继续表示，被中共强行拆毁民房的上巴塘村14户藏人家庭的家长们分别是索南采普、嘎玉、采把扎西、尼国、央拉姆、贡嘎次丹、索南巴赞、本马扎西、尼马拉姆、朵基坚餐、才日公伯、囊谦格桑尼玛、驱逐巴桑河以西多吉。而在下巴塘村被拆毁民房的家长们则是次卓玛、江国、谢罗、公波多吉、瓦国、贡嘎坚餐和嘎加。次仁多吉表示，目前还无法了解当局强拆上述民房和学校的真正原因，但这一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当地藏人的生活和教学。另据消息，在西藏康区杰古多玉树县杰古镇境内，中共政府以违规建筑为名，先后强行拆毁了170多间藏人民房，引发当地藏人的强烈不满。为此也曾发生过很多抗议事件，其中有藏人用自焚的方式表达抗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事实评论员刘奇坤日前强烈批评中共全国政协海外特邀委员梁彦臣有关藏人自焚是消极恐怖主义的言论，称梁彦臣的说法根本是狗屁不通。据自由亚洲电台华语部报道，中共全国政协特邀委员梁彦臣于去年3月出席中共协会会议时对媒体表示，藏人自焚是消极恐怖主义，他的言论被中共媒体大范围报道和转载。日前，梁彦臣出席在温哥华召开的习近平时代的改革展望研讨会，而事实评论员刘奇坤就自焚言论当场质问梁彦臣。刘奇坤表示，
梁先生可能注意到了，最近一两年连续有100多位藏人自焚，其中以青年人为主，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惨剧。面对于人类历史上这么严重的惨剧，有一个狼心狗肺的人污蔑藏人自焚是间接的恐怖主义，我想请梁先生评论一下这个狼心狗肺的言论。
梁彦臣回应时再次强调了藏人自焚是恐怖主义的说法。中国时事评论员刘奇坤随后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认为梁彦臣的说法完全不通。
消极的恐怖主义从词义上讲其实不通，恐怖主义是一种极端的暴力行为，加上消极的形容词变成消极的极端的行为，根本是狗屁不通。自焚是自杀的一种形式，是最惨烈最痛苦的自杀，他一丝一毫都不伤害别人，怎么扯得上是恐怖主义呢？
刘奇坤批评梁彦臣是主动替中共进行欺骗宣传。
梁彦臣这样表态是在媚共、讨好中共、配合中共在西藏问题上颠倒黑白的宣传。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仁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ust a little